兄姐妹平安。前两天看到一个新闻，有两位黑人，他们到美国的一家 Starbucks 去，没有消费就使用了洗手间。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做过这样的事情，我们有。然后呢，他没有消费就去使用洗手间呢，店员就马上报警察，把这两个黑人呢当作是入侵这样子，就把他抓起来了。所以呢，就造成全美国的黑人呢就聚集在 Starbucks 的外面抗议，就是说刚刚有一个白人不消费就进去使用洗手间没有问题，黑人就被警察带走。所以他们不希望用肤色来决定对错。所以看到新闻的时候，就发现整个美国的 Starbucks 呢就停了半天的不做生意，要重新教育他们的员工怎么样看待人是什么，是用肤色来决定吗？弟兄姐妹，我们怎么看待我们的身份呢？小的时候我们说你是哪个学校的啊？我们学校，我们神学院在台大清大旁边，台大的清大的哪个国小的。长大了以后我们就看你在哪个公司的啊，名片一拿出来，你的工作职位是什么啊？我们用许许多多的方式来回答说我们是谁的这个问题。如果我们被邀请当讲员的时候，我们通常都会递上你一个名片啊，我是谁。那有时候他们说名片不够，因为这是比较专业的一个讲座，所以你要提供你的 CV 学经历。主所亲爱的弟兄姐妹，你知道当你的灵魂问你自己，其实人每天都在问自己这个问题，对不对？我是谁？特别是在我在乎的人面前，我是谁？如果我们回答得好，我们就有一个健康的心灵，我们回答得不好，我们就有很多的麻烦。我们怎么回答自己这个问题呢？你晚上你不能拿名片给你自己，你也不能说你看看我的 CV， 你的灵魂不接受。所以一个基督徒他的身份认同来自哪里呢？昨天我们教会的儿童主日学到野外崇拜露营，我们这些当父母的呢就很辛苦的去架那个帐篷，是在苗栗的。那这个露营区的中间呢就有一个 VIP 的像蒙古包厢一样的，听说你要很久以前去预约，一个人他做好的蒙古包厢露营一个晚上要3500块，你有钱你住不到，你一定要30几个人去住才住得到。我们有人呢就不小心去到他们那个区域呢就被赶出来了，说你们不是这个区块的。他们有特别的厕所，他们有特别的走道进去，他们有特别的一个园区，哇，非常的浪漫。然后呢我们就在那边看着他们，我就跟弟兄姐妹说，是不是我们这样子看着他们羡慕的眼神也让他们的3500块值得呢？主所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怎么看待我们自己是谁呢？我们今天想要跟诗篇第八篇的诗人一起来看基督徒的身份认同应当来自哪里。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因为你深爱我们，把你的爱子耶稣基督赐给我们，叫我们真是知道我们是你蒙爱的儿女。愿孩子口中的言语心中的意念在我救赎主我的磐石面前蒙悦纳，祷告奉主耶稣圣名恳求，阿们。诗篇第八篇是一个很工整的诗篇，你看一开始跟结束它都有一个首尾框架，说耶和华我们的主啊，你的名在全地何其美，耶和华我们的主啊，你的名在全地何其美。然后第一节诗歌的地方他说，你将你的荣耀彰显于天，你因敌人的缘故从婴孩和吃奶的口中建立了能力，使仇敌和报仇的闭口无言。诗人从三个对比来看待我们是谁。第一个，他说在仇敌和敌人面前，他说人好像婴孩一样，好像小孩子一样。我们当然不觉得自己像小孩子，可是你知道圣经里面常常用小孩啊， 用羊啊来比喻我们的身份，不知道你同不同意这件事情。弟兄姐妹，你觉得羊是聪明还是笨，强壮还是弱？所以我们说你是主的羊，是在恭维你还是不是是在数落你？小朋友小婴孩是聪跟大人比起来，他是聪明还是笨，他是刚强还是软弱？小婴孩在圣经当中常常用羊的画面，常常用小孩子的画面，我们不觉得自己是小孩子，可是常常有时候我们发现在敌人，诗人没有说敌人是谁，所以我们很合理的把很多的敌人放到这一个词汇里面啊。举个例子来讲啊，前一段时间一个伯伯生病了，我去看他，我握着他的手啊，龙潭聚会处的一个弟兄啊，握着他的手是温暖的，我祷告。然后我们回去还没到家的时候，电话来说是啊，我们在回去的时候，我们在握他的手的时候，他的手是冰的。主所亲爱的弟兄姐妹，在生老病死面前，在许许多多的挑战面前，有时候我们早上灵修完出去是很好的，很刚强的，一去到办公室看到那一个，对不对？可能是主管，可能是同事，可能他的一个眼神，可能他的一句话，你就怎么样，早上灵修的温暖就不见了。忽然之间你感觉你就活在一个属世空间，自己是个血气的人。主所亲爱的弟兄姐妹，在仇敌面前，人好像没有自卫能力的小孩子一样，好像没有自卫能力的婴孩一样。诗人的第二个对比是说，他说我光看你指头所造的月亮星宿星宿，并说人算什么。我观看夜间的星空，诗人说他就感叹到他是什么。在这样的一个对比当中，他问自己，自己是谁。如果我们用很有名的一个基督教的作家杨斐利的说法，他说我们晚上看到的这个星空啊，这个银河系啊，假如说它有北美洲这么大，北美洲有多大？683个台湾这么大。如果我们晚上看到的太阳啊，这个银河系有683个台湾这么大，他说我们所住的太阳系啊，就可以丢到咖啡杯里面去，就是这么小，小小的一个啊，太阳系这么小。你说这么小的太阳系有多大，弟兄姐妹？我们人类发了两个太空船，用时速10英里，已经飞了30年，飞了91英里。请问大家，一个小时10英里是多快？我早上坐高铁来，高铁一个小时将近300公里。我们坐过最快的交通工具有多快？一个小时可以飞多少？坐飞机应该没有1000英里，对不对？再怎么飙速，差不多1000英里。那10万英里一个小时多快？很快很快，快到我们没有这个经验的快，对不对？这个太空船说飞了30年，我们要打一个电报要13个小时才可以打到电报到那个船上去。啊，去年遇到以前带的青少年在芝加哥做这个物理学的 post study 的，我问他那两艘船去哪里了，他说一艘失联了，一艘还在飞。也就是说我们用10万英里啊，一个小时十万英里飞了30年，竟然还没有飞到那个可以丢进咖啡杯的边边。主所亲爱的弟兄姐妹，你知道像太阳系这样的恒星系，在银河系里面说有好几千亿个耶。你说太阳系很大吗？现在我们有阿尔玛望远镜什么外，告诉我们这个宇宙当中像这个银河系一样的星系有1000亿以上个。主所亲爱的弟兄姐妹，你观看夜空的星宿，直径可能将近460亿光年，还在不断膨胀大的这样的一个宇宙星空下面，诗人说我算什么？ 主所亲爱的弟兄姐妹，假如我们要在这里把这个星系画在上面，我请问你，地球有多大？你要画多大？多大？有多一粒米会不会太大？那我们认为很大很大的东西，大的公司也好，大的教会也好，也把它画在上面，要画多大？啊？你觉得好大好大的东西，世界上的大公司、大教会把它画在上面，也是一粒米上面的一点灰尘，对不对？那在这么浩大的星空之下，诗人问说：“我算什么？”诗人不只是在这样的一个空间的对比下，诗人也在时间的对比下问自己。你知道我们最常问自己，我们是谁？圣经里面在智慧文学里面常常发现这样的一个修辞，就是世人算什么？世人算什么？弟兄姐妹，这个问题的这种修辞，我们使用的时候答案是什么？举个例子来讲，我们很生气的时候跟小朋友说，你算什么？答案是什么？啊？我们很生气跟我们的小孩说，你算什么？啊，你算什么？意思是什么？你不算什么，对不对？诗人算什么？答案是什么？很清楚的，对不对？诗篇144篇3到4节这样说：耶和华，人算什么？你竟关怀他；世人算什么？你竟顾念他。人不过像一口气，他的年日仿佛影子消逝，不过是一口气而已。唉，这就是人，好像影子一下子就不见了。所以以赛亚说：你们不要依靠世人，他们鼻孔里只有一口气息，他实在算得什么？诗篇90篇说人算什么？世人像什么？他说好像一声叹息。主所亲爱的弟兄姐妹，可以帮我一个忙吗？当我说世人算什么的时候，你可以一声叹息吗？我一起来哈，世人算什么？请啊，我讲完到了，应该可以下去了啊。世人算什么呢？啊，一声叹息。在这300亿的宇宙面前，我们人生强壮可以到80岁，何等短暂，一下子就过去了。所以雅各书4章14节说，我们好像一片云雾，一下子就不见了。我们看我们之前的照片啊，一下子哇，原来以前的都这么美这么帅，一下子就过去了。可是我们要感谢上帝的是，你会发现诗篇第8篇当中，诗人没有问说世人算什么，他的身份认同不是来自他自己，他问的问题是这样的，他问说世人算什么你竟顾念他，世人算什么你竟眷顾他。他不是从自己本身来的身份认同，他乃是另外一个问法，说他说世人算什么你竟眷顾他顾念他。他从上帝对人的顾念眷顾安排当中，他忽然发现一个人迥然不同的面相。他发现原来在上帝面前，人是这样尊贵荣耀，这样的崇高，这样的被上帝爱到一个程度。他让说世人算什么你竟然这样的顾念他，眷顾他，这样安排他。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发现，让诗人发出诗篇第8篇这样的感叹呢？第一个，他说在敌人面前啊，如果用新约的引用来讲，主耶稣说，天地的主啊，这些事你向聪明人智慧人就隐藏起来，向婴孩就显现出来。虽然我们是小孩子，可是上帝喜欢把他的名彰显给我们，上帝喜欢把他自己是谁，他的工作的目的，他对我们的心意向我们显明。虽然我们是小孩子，可是我们却是上帝交往的对象，上帝喜欢把他自己显明给我们看。所以主耶稣说，不要因为鬼服了你们而高兴，要因你的名记在天上高兴。 不要因为鬼服了你高兴，要因你的名记在天上高兴。不要因为你在地上的成就高兴，要因为你在天上的身份高兴。不要因为你在银行里面的存款高兴，要因为你的名在天上高兴。我们讲完诗篇第八篇的时候，我们看看能不能因我们的名字在天上而得到欢喜快乐。诗人第二个说，不论在浩瀚星空下我们是多么的渺小，诗人说我们是上帝所纪念所眷顾的。诗人说我们是上帝所看顾的。主所亲爱的弟兄姐妹，刚刚我们说夜空的宇宙，我们看到的这些星宿是非常浩瀚，我们甚至还不知道它的边边在哪里。可是诗篇第八篇告诉我们，这样浩瀚的星空，上帝用什么造的？上帝用什么造的？诗篇第八篇说，上帝用什么造？你指头所造的天。所以上帝大还是宇宙大？好，宇宙这么大，上帝好像用指头的作品。你如果做过这个小朋友的美劳作品，指头所造的天地，主所亲爱的弟兄姐妹，这样伟大的上帝竟然把人放在心上，你竟顾念他，你竟眷顾他。你知道圣经里面提到上帝顾念、上帝眷顾都是有动作的。我们常常人看到你见面的时候说，好久不见了，好想念你啊！可是呢，几年都没有联络，哪里来的想念？我们说想念，可是没有动作，你说他的想念是真是假？客套话罢了，对不对？可是圣经讲到上帝顾念、上帝纪念，都有上帝的作为在其中。举个例子来讲，上帝纪念挪亚就叫洪水退去了，上帝纪念亚伯拉罕就把他的侄儿罗德救出来了，上帝纪念亚伯拉罕的太太撒来，隔年他就生了一个孩子。也就是说，我们虽然是小孩子小婴孩，却是能够引发上帝作为的小婴孩，能够让上帝心系在你身上的小婴孩。我举一个例子给大家听，就是我女儿5岁的时候，小小的，小小的，有一天她竟然跟我讲一句话，她说：“爸爸，你给我过来。”我想说我的家庭教育彻底失败，我也感叹到这个学校的教育也彻底失败。然后呢，我就跟她说：“哎，你们哪一个国小的竟然这样跟老爸讲话？”你知道我女儿第二句讲什么吗？他说：“老爸，你给我赶快过来，不然我今天都不理你。”所以他已经把怎么样？他爸爸虽然比他大，可是呢，他已经把那个底牌怎么样抓在他手上，所以呢，你拿他没有办法，因为心细。有一次我有看到一个小朋友在前面跑，在香港的一个观光区，好像是一个大陆家庭，有6个大人在后面追。我跟我的太太说，这个世界完了，这个小朋友从小这样长大哪里得了，6个大人满脸是汗追，竟然很幸福，笑得开心得不得了，所以你一猜就知道这6个人是谁，对不对，在单亲家庭下面。主所亲爱的弟兄姐妹，虽然我们在星空下如此渺小，可是却是上帝所能够引发上帝纪念眷顾，上帝心系能够引动他作为的一个小婴孩。不止这样，诗人说你叫他比天使微小一点，并赐他荣耀尊贵为冠冕。你叫他比天使微小一点，你知道连和合本都不太敢翻译来到这里，你叫他比 Elohim 小一点点。我们读圣经的，我们大概都知道 Elohim 是什么意思，对不对？是圣经当中出现最多的其中一个词汇，圣经里面偶尔会把它翻成天使或神明，可是99% Elohim 这个词都翻成什么？神。比 Elohim 小一点点。主所亲爱的弟兄姐妹，人算什么？在星空下不过一粒灰尘，诗人竟然敢说 他比 Elohim 只有小一点点，比 Elohim 小一点点，就是跟上帝最靠近的受造之物。有时候我们说到底是比天使跟人谁比较小谁比较大，圣经说天使岂不都是什么服役的灵吗？保罗说岂不知你们要审判天使吗？圣经说岂不知未来的世界没有交给天使吗？圣经说岂不知天使犯罪上帝没有救赎吗？所以在圣经里面你 让你看到说是原来我们人虽然像一粒灰尘，可是在所有上帝所造的一切当中，人是跟上帝最靠近最亲近的。如果用创世纪的话来讲，人是按着上帝的形象造的，人是跟神最像的受造之物。有时候我们教会里面有小朋友刚刚出生的时候，我们去探望或者第一次看到的时候，我们都会说怎么样，很可爱不好，然后呢接着第二句一定会讲什么，很像爸爸，或者是很像妈妈，或者是怎么样，两个都像。当然像吗？血亲呢？不像就麻烦了，对不对？啊，那最亲近的这个血亲哪里能不像呢？我记得有一次有在这里分享过，就是我国小一年级的父母就离婚，我们就跟着妈妈到长大以后有去看过父亲，可是父亲也有他的家庭。后来啊，我是华侨，所以我们就离开侨居地，就来到台湾。这样一晃眼就20多年过去了。有一天，父亲也不知道父亲在哪里。有一天，父亲联系上我们，我就回到侨居地，我就去到我父亲的家里面，我就坐在家里面3天都不用做什么，你就好好坐在那里就好。我父亲的亲戚朋友呢，就一批来一批走，一批来一批走。然后呢他们都讲同一句话，你要不要猜？苏先生，这你儿子啊，很像很像啊。哎呀，当然像嘛，不像就糟糕了啊。可是里面有一个人来说，苏先生你儿子啊，怎么跟你不像啊？我想说这个人真糟糕，客套话都不会讲，人家都说像你也跟着说就好了嘛。他说肤色不像啊，这样你就知道我跟我爸爸是什么，他比我黑一点点，这样我是算白的这样子啊。主所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也发现一件事情，所有来的这些亲朋好友啊，都知道我小时候的故事，是我完全国小一年级嘛，记忆很少，我都不记得。他们来就问我，你记不记得我小时候抱过你？哪里有可能记得你抱过我，对不对？你记不记得我在哪里怎么样？可是他们都知道小时候我的故事。我就发现原来父母对儿女的爱远远不是儿女能够理解的。我以为我跟我的父亲的故事是平行线，没有想到原来我在他的心坎里面占这么重要的地位。我们做为人父母的，我们也同意这件事，对不对？我们对儿女所付出的感情远远不是儿女所能理解的。主所亲爱的弟兄姐妹，你知道吗？这也是我们跟上帝的关系。你以为你很爱上帝吗？我们不过像儿女一样，上帝对我们的爱才是怎么样，是你很难去测度很难去了解的。圣经告诉我们，我们是跟上帝最靠近的受造之物，我们是跟上帝最亲的。所以柯德纳在讲到这一段的时候，他说我们是上帝的后裔，上帝的家人。主所亲爱的弟兄姐妹，你知道吗？至亲的，在旧约里面至亲的有一个义务，当你至亲的被卖为奴的时候，你有责任怎么样把他赎回来。至亲的有责任把他救赎。救赎是一个商业名词，就是一个东西被当在那边的时候，我们用相关的金钱怎么样把他救出来。那个至亲的呢，就有这个赎回来的这个义务跟责任。主所亲爱的弟兄姐妹，你知道在十字架上，今天我们唱的诗歌说我们算什么，天使堕落上帝没有救，可是世人堕落了上帝怎么样用他的命来救赎，离开了天上荣耀的家乡。有一次当我们在看一幅把主耶稣的身体 从那个十字架上面移下来的那个苦相的时候，我看了我很感动，因为那个皮肤画的都是像泛蓝泛绿，有死人的皮肤这样子，看了以后很感动。我们算什么？上帝啊，我们也没怎么爱你，你竟然就为我们如此受苦，被钉在十字架上。你知道这个世界上没有一个苦相敢把那个十字架的羞辱完完全全的把它表现出来。你知道背的十字架不是现在我们看到的整个十字架，它那个重的那一根是就本来就放在那个要钉的地方的，那个犯人背的那一根是横的了，他横的背到十字架面前之后，是赤裸的羞辱的被挂在上面，是钉在十字架上，是一种慢慢的让你慢慢的死去，一种最残酷最羞辱的方式。上帝为什么要这样子用这种残酷的方式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主所亲爱的弟兄姐妹，除非我们能够明白我们的失落、我们的罪、我们的审判、我们所要面对的是何等可怕，不然我们总不明白十字架的故事。除非我们知道主耶稣是走我们本该走的路，主耶稣是演出我们本来是我们的故事，他把它拿到他的身上，本来是我们的人生，他把它背在他自己身上，本来是我们该受的咒诅，他为我们担当在其上。有一节经文真是好啊，希伯来书说，他因那十字架前面的喜乐，就轻看十字架的羞辱。因那摆在十字架面前的喜乐是什么呢？天上的上帝有什么喜乐是天上没有，要经过十字架才能得到的喜乐呢？主所亲爱的弟兄姐妹，请你不要怀疑，那摆在十字架前面才能得到的上主的喜乐，就是你我，就是每一个他所爱的基督徒，他把你我当作他的喜乐，就好像我们把我们的孩子当作我们的喜乐，有生命的连结。你为你的孩子做一切，你做得很辛苦，可是你汗流满面却是满心的幸福，对不对？你觉得那是你的喜乐，上主主耶稣基督把你当作他的喜乐。主所亲爱的弟兄姐妹，上主把我们救回来以后，赦免我们的罪以后，这不是他的目的，他的目的是什么？救赎也好，称义也好，都有他的消极面，可是积极面来讲，上帝把我们救回来要我们做什么？要跟我们建立那个至亲的生命关系。原来他造我们就是跟他是最亲密的、最亲近的，所以他把我们救回来，用新约的话来讲，他要跟我们建立那个儿女父母那种亲子的亲密的关系。所以呢，诗篇第八篇告诉我们，人何等尊贵荣耀，上帝不只是我们造我们最靠近他、最亲近他，而且呢，他把他所造的世界交给我们管理。圣经说，赐给他们尊贵荣耀为冠冕。那个冠冕是动词来的，尊贵荣耀常常出现在君王诗里面，就是用尊贵荣耀把它冠冕起来，用君王的荣耀把他的儿女冠冕起来。圣经告诉我们说，我们是上帝这个所造的世界的全权代理人。诗人这样说，你叫他管理你手所造的，把万物都放在他的脚下，就是所有的牛羊、田间的走兽、空中的飞鸟、海里的鱼和海里游行的水族。主所亲爱的弟兄姐妹，万物、牛羊、田间的走兽，就表示是我们财产下面的，是属于我们的。那一个空中的鸟、海里的鱼，却是不一定是我们财产下面的，所有的一切也是交付给我们的。虽然我们不能占有，可是上帝却交付给我们。我们人是上帝所造全权代理人，不只是这一个世界，圣经告诉我们未来的世界 启示录告诉我们，未来的世界也交在人的手中。主所亲爱的弟兄姐妹，上帝把我们救回来，不是在天上有一个地方可以住而已。我曾经听过有讲员这样讲，说是哇，他去到天上以后，他发现啊，某某人的房子啊，很大很大，哇，那个牧师的房子很小很小，所以顺便把牧师也贬一下这样子，或者是某某长老的房子很小很小，某一个姐妹的房子很大很大，某个弟兄的房子很大很大。然后他就问天使说，为什么他的房子小，为什么他的房子大？那天使就告诉他说，因为他们没有送材料上来啊，所以呢，你在地上，你在地上奉献多少做多少，天上房子多大。我说这些人他们没有好好的考虑到启示录，启示录里面告诉我们的未来的上帝为他儿女预备的不是房子的问题，不是房子的大小问题，那是什么样的问题呢？启示录第五章九到十节这样说，他们唱新歌说，你配拿书卷，配揭开七印，因为你曾被杀，用自己的血从各族各方各民各国中买了人来，叫他们归于神，又叫他们成为国民，做祭司归于神，在地上执掌王权。在启示录里面一次两次提到，有一天上帝的儿女要跟基督一起做王掌权。有时候我心里面想说，每一个基督徒都当王的话，那个国民在哪里啊？那个土地在哪里啊？我们现在知道，现今上帝所造的已经如此的浩瀚，未来他所造的世界远远超过现今我们所经验所知道的。未来的世界跟现在的世界比起来怎么比呢？主所亲爱的弟兄姐妹，这好像是前菜跟正餐一样，这好像是你去观光街去试吃跟那个真正买回去吃一样。我们今天所经历的所有的恩典不过是一个前菜，要培养我们的信心。我们真是相信未来的世界不是房子大小的问题，未来的世界是国度的问题。未来的国度是属于上主儿女的，那个又大又柔美又好，你现今完全不能想象，眼睛没看过，心没有办法想象的那个主耶稣所预备的，上主为他儿女所预备的，是远远超过今生我们所经历的。今生我们所经历的所有的一切就是试吃而已，要培养我们的信心，要我们真是相信上帝在圣经里面的应许是真的。主所亲爱的弟兄姐妹，如果圣经讲的话是真的，如果上帝给我们的基业是那么大那么荣耀那么美好的，那我们人世间的一切恩恩怨怨成就不过像一粒米，不过像一个灰尘一样，微不足道，不足以啊，让我们在那边天天揪心，天天在那边挣扎。除非我们像诗篇第八篇的诗人一样，明白我们人离开上帝是何等渺小，何等短暂。除非我们像诗篇第八篇的诗人一样，明白虽然我们这么渺小，人生这么短暂，可是在上帝的心目中，在上帝的安排中，人是如此尊贵崇高，到最靠近上帝，上帝的心天天贴在你的旁边，你是他心所爱，你是他的喜乐。你知道现今的世界也好，未来的世界也好，上帝都把他交在他儿女的手中，与基督一同做完掌权。今生我们所经历的不过是钱财，不过是试吃而已，为的是要培养你我的信心，真正相信上主的应许，说我去原是为你们预备地方，我去了还要回来，我在哪里你们也在哪里。看啊，上帝的帐幕在人间，他要与人同住。愿上主的 荣耀的应许，天天成为我们喜乐盼望的缘由。当我们夜深人静问自己是说我是谁 Ma Adama Ma Enosh 的时候，愿我们再一次从诗篇第八篇告诉我们的灵魂说，我们离了基督什么都不是，可是我们拥有基督，我们就拥有一切，拥有上帝和上帝所拥有的一切。我们一起低头祷告。亲爱的天父，求你今天再一次用你恩惠的福音安慰我们的良心，让我们真的是常常从你的话语里面来得着自己心灵的身份认同，让我们知道我们在你的心中何等的尊，何等的蒙爱，何等的崇高。虽然我们离了你什么都不是，可是我们拥有你，我们就是最幸福的，最蒙爱的。愿主天天用这福音培养我们的灵性，直到我们真的是在这荣耀的应许当中得着真实的盼望。愿你在我们当中得着为父为善主一切的荣耀。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恳求，阿门。